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中国与新西兰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开放红利。
孔特正式递交辞呈，意大利政局走向引人关注。
日本首相承认政府医疗准备不足，韩国各地零星感染现象不断。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疫情下加州顶风玩火取消居家令，专家认为分裂和政治化让美国抗疫举步维艰。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月27号星期三，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世界卫生组织2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6号16:50，北京时间23:50，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1万152例，达到9,936万3,697例，死亡病例增加10,413例，达到213万5,959例。
英国政府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1,631例。累计死亡病例突破10万例，达10,162例。英国当天新增确诊病例20089例，累计确诊3,689,746例。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天出席疫情发布会，对在疫情中逝去的生命表示哀悼。他说，缅怀因新冠病毒不幸去世者的最好方式，就是共同努力战胜这一病毒。
意大利政府26号上午在结束内阁会议后发布声明说，意大利总理孔特已向总统马塔雷拉递交辞呈，总统府确认了这一消息。马塔雷拉暂未就是否接受辞呈作出表态。另据当地媒体报道，马塔雷拉将于27号与意大利各政党领袖磋商，以求组成在议会占多数席位的执政联盟。如果磋商失败，马塔雷拉有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普京祝贺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并指出俄美关系正常化将符合两国的利益，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俄美两国当天就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达成一致，相关的外交照会已经交换完成，两国元首对此表示满意。
美国国会参议院26号投票批准前常务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出任国务卿。参议院当天以78票赞成、2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总统拜登对布林肯出任国务卿的提名，所有反对票均来自共和党参议员。布林肯19号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拜登政府会对美国在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也门冲突以及军控问题上的政策有所调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5%，较去年10月份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该机构认为，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依然具有超乎寻常的不确定性。报告预计，今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8.1%。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1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国际社会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25号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当前世界正处于关键时刻，需要为未来做出正确抉择。因此，与4年前相比，习近平主席此次特别致辞的重要意义更加凸显。
四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中就已经呼吁支持多边主义。在2021年伊始，习主席再次强调多边主义，重要意义更加凸显。因为我们的确处在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是否需要团结合作，是否需要捍卫多边主义。让每个人受益的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他的致辞中给出了非常好的建议。
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的国际形势中，习近平主席的致辞向世界释放了同舟共济、团结合作的强烈信号，指出了一条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之路。俄罗斯汉学家塔夫罗夫斯基表示，
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近年来逐步深入人心，它本身的政治内涵也愈加充实，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提出过类似的发展目标。人类需要这样的目标，就像大海航行需要灯塔一样，我们的旅行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更加幸福。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赖德认为，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非常重要，要实现走出疫情、复苏经济的全球目标，弘扬多边主义以及在疫苗研发、就业、金融等方面推动国际合作格外关键。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林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经济低迷，社会动荡，人类辞旧迎新进入2021新年之际，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指点江山、挥斥方遒、高屋建瓴，鼓舞人心。我们来听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发回的报道。
赵厚林秘书长表示，四年前，也就是2017年的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主旨演讲中，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四年来，世界经历了剧烈动荡洗礼，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考验。当时的演讲日益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现实意义。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四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习主席当年的战略远见。赵厚林说，四年后的今天，秉承当年的建议，习近平主席再次为世界把脉，就全球共同面对的四大课题提出中国建议和中国方案。习主席倡导的四个坚持切中时弊，振聋发聩，代表中国人民向世界做出的五个中国将继续的庄严承诺，是世界人民期盼的定心丸和压舱石。赵厚林特别谈到，对习近平主席讲话中重点提到的中国将继续推进科技创新，让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始终致力于建设经济全球化，实现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论述印象尤其深刻。展望未来，赵厚林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真诚表达了经历长期艰难困苦磨练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拥有的大国担当、宽广胸怀和中国智慧，必将鼓励世界人民同舟共济、团结合作，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也表示，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世界需要更好的协调来应对疫情，并推动经济复苏。
德中经济教育和文化协会主席贝恩德·安迈尔认为，习主席的讲话令人深受启发，他所提出的中国主张同样也是德国乃至全世界所认同的立场。安迈尔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的一项重大全球性挑战，欧洲没有办法做到独自应对，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且有效地防控住疫情，离不开民众的高度自律和信息化等高科技手段。
我认为应该向中国以及亚洲国家学习借鉴这种成功的抗疫模式。与此同时，我也想对中国第一时间派出医疗专家组，分享实践经验。中国企业提供的包括 FFP2、KN95 口罩在内的各种防疫物资和医疗设备等表示感谢。正是中国的这种模范作用和无私分享，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安迈尔表示，自己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无论是应对眼下的危机，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人类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因此，希望德国的企业和民众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从与中国的对话中受益。
我相信我们只要继续深化合作，彼此倾听，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开诚布公，德国和中国能够携手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整个大陆，我衷心希望都能通过对话彼此包容，弥合分歧，和谐相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发言接近尾声时说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我想全世界都应该尽可能创造平等的机会，让所有的民众和平共处。
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全启植在接受总台采访时指出，
多边主义是世界各国共同合作平等相处的和平之路，但美国上届政府的阻挠让多边主义受到冲击，还挑起国际矛盾，阻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习近平主席这次表达的多边主义观点，反对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是普遍共通的多边主义，能够促进国际合作与共同发展。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度26号在首都新德里举行阅兵式，庆祝第72个共和国日。而就在当天，印度农民在新德里举行了拖拉机抗议游行活动。在此期间，抗议农民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继勇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共和国日阅兵式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虽然当前印度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依然严峻，但是呢，为了庆祝印度第72个共和国日，印度政府还是于26号在首都新德里举行了阅兵式。不过，考虑到当前的疫情形势呢，今年阅兵的参与人数和时长与往年相比都有了大幅的缩减。就连每年阅兵的压轴大戏，也就是传统的摩托车叠罗汉特技表演，今年也被迫取消。有消息就表示了，这是因为表演者在摩托车上叠罗汉时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在阅兵式上呢，印度总统柯文德、总理莫迪检阅了各兵种部队。印度陆军在此次阅兵式上展示了 T90 主战坦克、布拉莫斯导弹以及皮纳卡火箭炮等武器，而印度空军则展示了最新装备的阵风战斗机。此外，印度政府各部门以及各地方政府还制作了花车，其中呢就包括以防疫为主题的花车，以提醒民众加强防疫意识。1950年1月26号，印度议会通过共和国宪法，建立印度共和国。每年的1月26号呢，被确定为印度共和国日。主持人。
据了解，在共和国日阅兵式当天，印度农民在首都新德里举行了拖拉机抗议游行活动。再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确实是这样的。在26号当天的阅兵式结束之后，抗议农民分别从新德里周边多个邦的交界点集结，大量农民驾驶着拖拉机、摩托车或者徒步，沿着主干道向新德里市区的标志性建筑红堡进发，抗议印度政府新出台的农业改革法案。而印度政府呢，则出动了超过4万名警力维持秩序。抗议队伍呢，在行进途中遭到了军警的阻拦，双方爆发激烈冲突。抗议农民冲击路障、袭击警察、打砸警车，军警则动用催泪瓦斯、警棍等装备来控制局面。但是呢，抗议农民最终还是冲破了路障，抵达了新德里的标志性建筑红堡。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呢，冲突造成一名示威者死亡，多名示威者和警察受伤。据悉，截至目前，仍然有大量农民在向首都新德里集结。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于当地时间26号晚间紧急召集相关部门召开会议，商讨当前形势。出于安全考虑呢，目前首都新德里东部和东北部进入中心地区的道路已全部被警察封锁。主持人。
那么印度农民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2个月之久，为什么规模会不断扩大呢？
印度农民反对政府推出的三项农业法案的抗议示威活动，自2020年11月26号开始，已经持续了2个月之久。 在此期间呢，抗议农民代表与政府代表举行了多轮谈判，但是呢都未能打破僵局。就在本月22号呢，印度农业部长表示，印度政府将不会废除这三项法案，但表示可以将实施法案的时间延后18个月。但是呢这一提议遭到了抗议农民的拒绝，并扬言要抗争到底，直至法案被完全撤回。去年9月下旬呢，印度政府通过了三项农业改革法案。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呢，政府推出新法案的目的是将农产品的收购交给市场，改变现行的农产品收购以政府为主导的局面，希望呢农业的生产和销售由农民直接与企业交易，通过订单使农业生产市场化。但是呢，抗议农民则担心政府推出的新法案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对农产品传统收购方式的改革将会使农民在未来的生产活动中受制于大型农业企业，自身利益难以保障。主持人，
好，感谢廖继勇。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长扎里夫，双方就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海湾地区安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俊祥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俄伊两国外长当天就伊核协议问题做出了哪些表态。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就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俄罗斯和伊朗对保留该协议持共同的立场，双方认为有关各方应当在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231号决议的基础上，逐步并全面地履行该协议的内容，希望美国能够回归伊核协议，这将为伊朗遵守该协议的所有条款创造条件。拉夫罗夫指出，俄方听闻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关于美外交政策的计划，其中包括有意重返并完全遵守伊核协议，如果事实真的如此，俄方将持欢迎的态度。在此基础上，俄方将与伊朗、中国和欧洲各国找到具体的方案，使所有各方重回伊核协议，并切实履行自身在核不扩散领域的国际义务。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伊朗将根据美国就伊核协议采取的行动作出回应。具体来说，只有当美国取消非法的单边制裁，遵守联合国安理会231号决议，并停止干涉伊朗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合作时，伊朗才能履行其在伊核协议中的义务。主持人，
那么俄伊两国外长还就哪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呢？
在谈到海湾地区局势时，扎里夫表示，海湾地区国家应当通过对话和合作来保证地区安全，一些国家企图用外部干涉的方式向伊朗施压，这不利于该地区的稳定。拉夫罗夫表示，不应当将地区安全问题与伊核协议的恢复捆绑在一起。扎里夫对此表示赞同。在谈到叙利亚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25号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开启了新一轮小组会议，而由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国参与的阿斯塔纳模式会谈将于2021年2月在索契举行。在即将举行的会晤中，三国将敦促叙宪法委员会小组会议严格按照确定的日程进行。在谈到纳卡地区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伊朗对纳卡地区重建表现出兴趣，俄罗斯也正在参与解除该地区经济和交通封锁的工作。此外，伊朗、土耳其、格鲁吉亚以及一些欧洲国家有意愿参与纳卡地区的经济恢复，俄方对此表示欢迎。俄方认为，这有利于为纳卡地区的未来创造可靠和坚实的经济基础。此外，俄伊两国外长还讨论了也门、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等地区局势，双方表示将就这些问题采取协调行动。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俊祥。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1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国际社会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意大利总理孔特26号在内阁会议上宣布辞职，之后向总统马塔雷拉递交了辞呈。马塔雷拉将与意大利各政党领袖磋商，以求组成在议会占多数席位的执政联盟。如果磋商失败，马塔雷拉有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孔特递交辞呈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那他这样以退为进呢，就是他退出来，然后得到总统授权再重新组阁，这样呢，一方面呢能够解决掉就是伦齐退出内阁带来的这种动荡，而且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之前少的那五票找回来，那这样就可以确保他预算案能够落实，然后政府能够保持稳定。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6号再次呼吁更公平的分配新冠疫苗。他说，在较富裕的国家继续推进其免疫接种计划的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只能观望和等待，而支持疫苗公平分配，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
Vaccine nationalism might serve short-term political goals.
疫苗民族主义可能为短期政治目标服务，但支持疫苗公平分配符合每个国家自身的长远利益。我们必须共同确保在今年头100天内，在所有国家对卫生工作者和老年人进行疫苗接种。我们还剩74天，时间很短，赌注不能再高，每一刻都很重要。
Every moment counts。
美国国会参议院26号以78票赞成、2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批准安东尼·布林肯出任国务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 5.5%， 较去年10月份预测上调 0.3%。报告预计今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 8.1%。
哥伦比亚总统府26号表示，哥伦比亚国防部长卡洛斯·特鲁西略因感染新冠病毒于当天凌晨去世，享年69岁。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27号凌晨，意大利杯1/4决赛展开了一场较量，国际米兰主场2-1逆转战胜 AC 米兰，晋级四强。伊布帮助 AC 米兰打破僵局，他随后累计得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卢卡库点球扳平比分。比赛结束前，埃里克森直接任意球破门，上演绝杀。
北京时间27号凌晨，英超联赛第20轮展开多场较量，曼城客场5-0大胜西布朗，积分反超曼联，排名升至积分榜首位。京多安梅开二度，坎塞洛、马赫雷斯和斯特林各入一球。其他比赛，纽卡斯尔联主场1-2不敌利兹联，西汉姆联客场3-2取胜水晶宫。
北京时间27号凌晨，英超切尔西俱乐部官方宣布，图赫尔正式成为球队新任主帅。切尔西和他签下了一份为期1.5年的合同，还包含有续约条款。现年47岁的图赫尔此前曾经先后执教过德甲球队美因茨和多特蒙德，以及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曼。上个赛季，图赫尔带领巴黎圣日耳曼闯入欧冠联赛决赛，获得亚军，创造了巴黎队史欧战最佳成绩。
26号，2020至2021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第34轮结束最后两场较量，浙江队120-119一分险胜山东队，送给对手2连败。浙江队外援兰茨伯格得到全场最高的55分。另一场比赛，青岛队116-111击败广州队，收获3连胜。
据荷兰海牙俱乐部26号消息，中国球员李嗣荣在18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收获了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份大礼——一份职业球员合同。25号，海牙俱乐部 CEO 哈姆迪与李嗣荣签下了这份合同，有效期至2024年夏天。
李嗣荣是前中国国脚李明之子，他也是海牙青训学院历史上培养出来成为职业球员的第一个中国球员。他目前是海牙 U18 队员。在签约后，李嗣荣表示希望自己能尽快进入海牙一线队，打上荷甲，进而实现代表中国国家队比赛的梦想。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话题。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印度举行共和国日阅兵仪式，农民拖拉机抗议示威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在稍后7点的直播世界当中，您还将会收听到孔特正式递交辞呈，意大利政局走向引人关注。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印度举行共和国日阅兵仪式，农民拖拉机抗议示威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见伊朗外长扎里夫，双方就伊核问题等交换意见。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首相承认政府医疗准备不足，韩国各地零星感染现象不断。
即将卸任的中国驻英国大使祝愿中英关系行稳致远，合作走深走实。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孔特正式递交辞呈，意大利政局走向引人关注。
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总理孔特在内阁会议上宣布辞职，之后向总统马塔雷拉递交了辞呈。总统府发言人宣布，总统将从27号下午开始同各党派就组成新的议会多数而举行磋商。未来意大利政局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殷欣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意大利总理孔特辞职后各方有何反应。
26号上午，孔特在内阁会议上正式宣布辞职，他感谢了内阁全体成员和工作人员。会议结束后，孔特乘车前往总统府递交了辞呈。此外，孔特还分别同参众两院议长就辞职一事举行了会谈。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的发言人当天表示，总统保留接受孔特辞职的权利，他请政府继续处理好当前的各项工作。联合执政的五星运动党、民主党和自由平等党在议会的多数党领袖均表示了对孔特的支持，并认为他是目前领导政府的最佳人选。在野的中右翼政党方面，联盟党领导人塞尔维尼和意大利兄弟党领导人梅洛尼不同意孔特再次出任总理，认为应该提前举行大选。前总理贝鲁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副主席塔亚尼则提出支持组成一个稳定严肃、能够汇集各方力量应对目前危机的国家团结政府，否则就举行大选。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埃里克·马梅26号表示，正在关注意大利政局的发展，欧盟不对成员国政局变化发表评论，但在这个艰难时刻迫切希望继续同意大利政府在多个问题上共同展开行动。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分析认为，意大利政治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尚不明朗，但会加剧其经济政策的风险。一个更加弱势的政府和政局持续不稳，会给意大利经济复苏的前景造成损害。主持人，
那么接下来意大利政局将会如何发展呢？
意大利媒体习惯称本届政府为第二届孔特政府，原因很简单，2019年8月，联合执政的联盟党领导人塞尔维尼宣布退出政府，导致孔特不得不向总统马达雷拉递交辞呈。后来政治观点和立场上存在巨大分歧的五星运动党和民主党达成协议，阻隔成功，孔特第二次出任意大利总理。而这一次的政府危机到目前为止和上一次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退出政府的换成了意大利活力党，而联合执政的中左翼党派依旧支持孔特再次出任总理。从27号下午开始，总统马塔雷拉将同参众两院议长、议会各党派领导人进行磋商，以判断现政府是否能够在议会特别是参议院获得过半数的支持，从而组成一个所谓的第三届孔特政府。否则的话，总统将任命一个临时的技术型政府，直到下一次大选结束。是否会有新的政治势力加入联合政府，还是活力党选择回归政府，现在的局势尚不明朗。最极端的情况是各党派无法组成新的议会多数，意大利提前举行大选。主持人，
好的，感谢殷欣。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认为，孔特递交辞呈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在防御背景下呢，意大利它这个体制的一些这个缺点或者说这种顽疾啊，它实际上又再次 暴露出来。所以他这次实际上他的辞职呢，也还是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还是希望通过辞这种方式，然后这个重新在政府组合里面啊，能够寻求对他有利的优势啊。因为这个事情的导火索是，伦齐的政党反对他那个对预算资金的使用方案，而且他这个预算案最后在参议院少了5票嘛，这是他直接的这个导致他。就是现在面临一个政府危机的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他这样以退为进呢，就是他退出来，然后他再重新组阁，得到总统授权再重新组阁，这样呢，一方面呢能够解决掉就是伦齐退出内阁带来的这种动荡，而且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之前少的那5票找回来，那这样就可以确保他预算案能够落实，然后政府能够保持稳定，还是服从于这个眼前的这个抗疫的这个需要。
崔鸿渐预计，当前意大利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在战胜疫情和恢复经济的巨大压力之下，意大利的这次政治危机可能不会长期持续。
民众现在对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的需求在上升的话，那就意味着意大利目前的这种政治形势，包括这种政府的这种结构，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尤其是在疫情的情况下，因为疫情除了防疫本身以外，它对疫后经济复苏经济恢复带来的这种需求啊，带来这种要求啊，它是需要这个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的。我觉得所以一个是重新去调节这个党派之间的利益平衡，再一个呢是退出重组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通过总统的授权，通过主要政党的支持，强化了这个政府的合法性，这样呢避免了提前大选的这个可能性啊，因为提前大选一来的话，有可能会让意大利的这个政治啊又重新陷入一个混乱的过程中，因为这样一来，选举组阁本身它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6号再次呼吁更公平的分配新冠疫苗。他说，在较富裕的国家继续推进其免疫接种计划的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只能观望和等待，而支持疫苗公平分配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
Vaccine nationalism might serve short-term political goals, but it's in.
疫苗民族主义可能为短期政治目标服务，但支持疫苗公平分配符合每个国家自身的长远利益。我们必须共同确保，在今年头100天内，在所有国家对卫生工作者和老年人进行疫苗接种。我们还剩74天，时间很短，赌注不能再高，每一刻都很重要。
Every moment counts.
同一天，世卫组织还发布了更新版的新冠肺炎临床指南。指南明确提出要关注新冠肺炎后遗症。我们来听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世卫组织更新的临床指南建议，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如果出现持续或新的症状，应有机会获得医生的随访照顾。世卫组织表示，提出这一条建议的依据是从新冠肺炎患者中收集到的相关后遗症信息。一些新冠肺炎患者在康复后还会面临长期问题，包括极度疲劳、持续的咳嗽以及运动不耐受等等。目前全球新冠感染者已接近1亿，但目前医学界对新冠肺炎后遗症还知之甚少，相关患者难以获得专业帮助，他们特别需要官方能够给出相关信息，并安排门诊接待，提供特殊的诊疗和康复措施等。世卫组织表示，了解新冠肺炎后遗症将是世卫组织的优先工作领域之一。今年2月，世卫组织将组织一系列研讨和磋商，以对这种情况进行科学解释，并就相关描述和病例定义达成共识。
当地时间26号，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1631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100162例。这意味着英国成为了首个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突破10万例的欧洲国家，也是全球继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之后的第5个国家。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26号，英国当天新冠累计死亡病患超过10万例，进入2021年以来，过去3周累计病亡超过25000例。对于这样的严峻疫情，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当天下午在主持政府疫情发布会时表示，自己对于每一个失去的生命深感歉意，作为首相，自己对于政府所做的一切负全部责任。他还指出，政府确实尽了一切努力，并将继续竭尽所能，尽最大程度以减少生命的损失和痛苦。他强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阶段，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危机。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表示，这一数据令人心碎。英国反对党工党领导人基尔·斯塔默称，这是一场国家悲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英国因感染病毒病亡人数已接近10万04千人。据了解，有关数据是截至1月15日基于死亡证明统计而得，而政府卫生部门的每日数据则根据测试结果呈阳性28天内的死亡数字进行统计，比国家统计局数据略低。去年11月11号英国新冠死亡数字达到5万例，而突破10万例仅用了76天。继去年12月英国公布发现新冠变异病毒后，感染和死亡病例出现激增，英国目前成为全球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把目光转向日本，近来日本多地疫情严峻，不少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因医疗资源紧张而无法及时得到医治。对此，日本首相菅义伟26号在国会作出回应并道歉。同一天，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表示，因新冠疫情导致旅行需求下降，将从3月下旬起暂停16条国际航线。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菅义伟26号在国会上的最新表态。
好的，26号上午，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众院预算委员会接受在野党议员关于政府疫情应对措施的质询。有议员提出，医疗扩充措施仍不够充分，建议做出将部分预算分配给医疗的决定，并要求取消将菅义伟力推的旅游补贴措施预算纳入2020财年第三次补充预算案。针对日本近期多地疫情严峻，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民众普遍对政府新冠疫情对策不满的情况，菅义伟承认，目前还没有对所有病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让国民感到不安，并表示民众无法及时接受必要的医疗检查，作为负责人感到非常抱歉。菅义伟称，在此次预算案中已为医疗确保了必要预算，但他同时明确表示不会撤销旅游补贴措施预算。此外，当被问及是否在讨论奥运会空场举办方案时，菅义伟再次对举办奥运会表达了决心。他说，希望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疫情，以安全并令人放心的体制筹备奥运会。日本奥运担当大臣桥本圣子则表示，将在春季到来之前，根据国内外疫情发展状况进行认真研讨。主持人，
另外，受疫情影响，全球航空业遭受巨大打击，日本航空巨头之一全日空有什么新举措？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新冠疫情导致旅行需求下降，全日空26号表示，将从3月下旬起暂停16条国际航线。全日空26号发布了3月28号至10月30号期间执行的2021年夏季时间表，将暂停包括东京羽田机场至莫斯科、成田机场至纽约以及旧金山等16条国际航线，同时将减少羽田机场至泰国曼谷等3条航线的航班数量。今后，该公司还将继续停飞及减少航班，直飞的航班替换为小型飞机，根据入境限制及需求动向灵活调整实际运行的航班数量。截至目前，全日空已在最初计划的基础上削减80%以上航班。此外，因国际航线旅客需求锐减，不少航空公司客舱乘务员被迫临时下岗。从今年4月起，全日空将引进不问理由最多可休假2年的长期休假制度，休假期间不发工资，但对休假超过1年的人员将发放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500元的补贴。公司负担员工休假期间的社保费。 据悉，该制度涉及到飞行员、空乘和地勤等正式员工约 1.5 万人。主持人。
好，感谢周丽。
再把目光转向韩国，韩国第三波疫情高峰虽已过去，但全国各地不断出现零星感染现象，尤其是大田市一家教会运营的国际学校出现集体感染事件，疫情已经蔓延至附近光州市等其他地区，引起防疫部门的高度警惕。我们来听总台驻韩国记者金锦哲的报道。
韩国防疫部门当地时间26号通报，过去24小时韩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4例，累计确诊75875例，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天减少83例，时隔一天再次回落至400例以下。但日前大田市一教会学校发生聚集性的感染事件，相关病例已超过120例，与其相关的光州一所学校等地也相继出现确诊病例，疫情传播扩散可能性依然较大。防疫部门正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将制定相关防疫指南，具体内容将于27号公布。此外，25号韩国各地零星感染不断。值得关注的是，本月13号至25号，韩国新增确诊病例共计6236例，其中感染途径不明病例为1447例，占比高达23.2%，总体防疫形势依然严峻。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印度。根据印度卫生部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6号早间，印度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067万例。此外，首都新德里地区本月进行的第五轮新冠抗体抽样检测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受检对象结果呈阳性。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继勇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主持人。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6号早上8点，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102例。累计确诊已达1067万6838例，其中累计死亡153587例，累计治愈出院1034万5989例。数据显示，目前印度的确诊患者的治愈率已达96.9%，而病亡率仅为1.44%。目前现存确诊病例数持续走低，已经连续7天保持在了20万例以下的水平。同时，26号记录的单日新增9100余例的新增确诊病例，也创下自去年6月初以来的单日最低增幅，而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也创下了自去年5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印度卫生部的数据还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有202万余人在16号开始的全国范围接种行动中接种了新冠疫苗，目前的疫苗接种率正在稳步上升。同时呢，已经记录了将近1300例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有11人住院，此外有6人在接种疫苗后死亡，但政府表示他们的死亡与疫苗接种无关。另据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5号，印度全国已累计进行了超过1.93亿份新冠病毒样本检测，其中25号当天检测样本超过72万份。主持人。
我们了解到印度首都新德里最近的新冠抗体抽样检测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受检对象结果呈阳性，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印度快报等多家媒体26号的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地区今年1月份进行的第五轮针对新冠病毒的血清抗体检测显示，首都地区的受检对象中抗体检测结果的阳性率超过了50%，这表明新德里地区或有同等比例的人口曾感染过新冠病毒并已康复。据报道呢，这项调查是在1月10号至23号之间进行的。调查人员在首都新德里的280个地区共收集了2.8万份样本，初步结果显示了目前有60%的被检人群的血清抗体为阳性。当地媒体的报道表示，新德里约有2000万人，这意味着至少有1000万人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印度国家疾控中心与新德里市政府于2020年6月27号至7月10号进行了第一轮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显示新冠病毒抗体阳性检出率为23.48%。 此后分别在2020年8月、9月和10月进行了三轮检测，结果分别是 29.1%、25.1% 和 25.5%。印度权益医学研究所的病毒学专家表示，目前的调查结果表明，首都新德里地区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而且呢，该市或已非常接近群体免疫。值得一提的是呢，与核酸检测旨在确认检测时人体是否感染新冠病毒不同，抗体检测的主要作用是确认被检测者是否曾经感染病毒。主持人，
好，感谢廖继勇。
世界卫生组织2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6号16:50，北京时间23:50，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10,152例，达到9,936,3,697例，死亡病例增加10,413例，达到213,5,959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6号16:22，北京时间27号5:22，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2,319例，累计确诊达2,540,7,414例，新增死亡病例3,897例，累计死亡424,164例。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1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国际社会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意大利总理孔特26号在内阁会议上宣布辞职，之后向总统马塔雷拉递交了辞呈。马塔雷拉将与意大利各政党领袖磋商，以求组成在议会占多数席位的执政联盟。如果磋商失败，马塔雷拉有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当地时间25号，即将卸任的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和夫人胡平华举行在线离任招待会。刘大使回顾自己持节英伦11载的历程，并祝愿未来中英关系行稳致远，双方合作走深走实。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发回的报道。
Now I've been working and living in the UK for 11 years. This is the longest.
我在英国工作生活了11年，这是我47年外交生涯中最长，也是最后一次旅程。能够成为中英关系史上任期最长的中国驻英使节和中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驻外大使，我深感荣幸，也倍感珍惜。我将终生珍藏这段回忆。
这是当天刘大使在会上发表题为《精诚如一，善始令终》演讲的开场白。刘大使表示，11年来自己见证了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也见证了中英关系历经的波澜起伏。而对于自己持节英伦11载的使命，刘大使表示，由4个英文字母构成的 idea 是对自己初心和使命的完美诠释。
I use the acronym IDEA, IDEA to describe my missions.
我曾用 IDEA, IDEA 一词来概括自己作为中英大使的使命。I 代表利益，即扩大中英共同利益。D 代表对话，即对话永远好于对抗。E 代表探索，即探索合作新领域。A 代表互谅，即相互尊重，互谅互让。
刘大使表示，11年来，中英共同利益的蛋糕越做越大，双方货物贸易额将近翻了一番。此外，中英高层对话机制更加丰富，两国领导人保持沟通和交往，为中英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双方在联合国、20国集团等国际组织框架下加强协作，在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共识更加突出。刘大使指出，11年来中英关系也并非一帆风顺，但回首中英关系发展的历史，大家有理由相信，只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英关系就能超越分歧，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他强调，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中英双方应该相向而行，共同应对全球性的变局与挑战。
The world is facing an important choice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dialogue and division.
当前世界面临合作与对抗、对话与分裂、开放与封闭的选择。在这样的形势下，中英作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任。我衷心希望中英双方能着眼大局，顺时应势，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中英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刘大使最后祝愿中英合作可以走深走实，祝愿中英关系能够行稳致远。随后，大使夫人胡平华女士发表了临别赠言，感谢各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希望大家继续关心中英关系，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当天，中英双方共有500余名嘉宾在线出席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涛，伦敦报道。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朝月。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全国天气方面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可能是会有冷空气来影响我们了。过去两三天呢，我们国家中东部有大范围的降水，和冷空气到来有关。不过这个降水呢，确实是迅速的结束了战斗。那今明两天有新的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像东北地区东部、中南部降雪可能会持续，特别是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新增的积雪深度可能会有2到6度，局地10度以上，局地10厘米以上。那么主要的一个降雪时段呢，会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除了连续的降雪之外呢，东北的气温在两轮冷空气的打压之下也会一路下跌，累积的降温幅度可能会有10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会超过20度。那么在上周日刚刚经历过异常偏暖的感觉之后，短短几天东北又可能会经历冷过三九的严寒。那么周五的时候，东北大部气温都会是近期的一个低点，那么从偏高10度左右会降到偏低10度左右。那像沈阳上周日的时候最高气温是7.2度，等到周五也就-12度了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及时的添衣御寒。那除了我们国家东北之外，今明两天冷空气还会影响到我国中东部其他地方。中东部大部先后可能会有4到6级的偏北风，气温普遍可能会下降4到8度，局地降温10度以上。那华北呢，气温的波动也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最高气温在昨天还有6.9度，等到明天就-2度了，冷暖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不过呢，对于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地区来讲，虽然气温有波动，但是整体还是在偏高的这种水平下运行哈，当然及时添衣还是王道，大家千万别着凉感冒。赵月，
那冷空气到来是不是雾和霾就会消散了呢？
确实是这样，今年1月下旬以来影响我们国家的冷空气都比较弱，所以这个冷空气来来走走，雾和霾就反反复复。今天的话，像华北的中南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北部还是可能会有轻到中度霾，局地有重度霾。明天呢，实力派冷空气一来，霾自北向南就会消散，但是在1月31号到2月2号，也就是周日到下周二，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霾可能还有反复，3号再有冷空气影响，这些地方基本上大气扩散条件就会转好了。另外呢，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在今天早晨到上午这个时段，像山东南部、江苏的中北部、安徽中北部、湖北东部、广东西部、辽宁中部等地都有出现大雾的可能，其中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甚至有个别地方能见度会不足200米，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米的特强浓雾。另外呢，雷州半岛东部沿岸的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东北部海域可能会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所以大家外出一定要小心。超越，
好，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孔特正式递交辞呈，意大利政局走向引人关注。
日本首相承认政府医疗准备不足，韩国各地零星感染现象不断。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国与新西兰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开放红利。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加州顶风玩火，取消居家令，专家认为分裂和政治化让美国抗疫举步维艰。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美国疫情最大重灾区加利福尼亚州近日的一个新动作引起全美舆论大哗。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宣布取消刚刚实行一个多月的第二次居家令，而这引发了普遍不满。加州不少医疗从业人员表示，在疫情如此严重之际，要求加州重新开放简直荒唐。很多人批评他的这一决定是出于政治私利考量。专家认为，分裂和政治化让美国抗疫举步维艰。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欢兴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当地时间25日，加州州长约瑟姆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除加州居家令限制，允许餐厅等商业场所重启。
加州居家令立即解除，我们预测重症监护病房空床率在未来4周的模型预测中将高于15%。
约瑟姆所说的重症监护病房空床率高于15%，其实来自加州于去年12月初实施的第二次居家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加州实施的第二次居家令规定，如果某地 ICU 空床率降至15%以下，人们就应该待在家里。而根据加州公共卫生部提供的数据，目前该州仅剩的仍在执行居家令的南加州、圣华金山谷和旧金山湾区三个地区的重症监护病房空床率，在接下来4周的模型预测中将高于15%。可以认为加州疫情已经缓解，居家令可以解除。但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目前加州疫情仍在恶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显示，上周末只有旧金山湾区的 ICU 空床率升至23%，而圣华金山谷的 ICU 空床率仅仅首次升至1.3%。人口最多的南加州地区则仍然保持在零的水平。此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报道称，与许多其他州一样，加州对疫苗的需求远远超过供应。在上周的一次疫苗顾问小组会议上，加州流行病学家艾里卡潘说，按照目前的注射速度，加州可能要到6月才能为65岁以上目前有资格接种疫苗的大多数居民接种疫苗。
目前我们只接收到少量的疫苗，我们期望更多的疫苗可以运到这里，通过普查人们的活动轨迹，在活动中心、学校设立疫苗接种点，来缓解当前的局面。
事实上，曾亲自下达居家令的纽瑟姆早就因为本人的抗疫双标广受诟病。当地媒体曾报道，去年11月，纽瑟姆与朋友在纳帕最时髦最昂贵的法国洗衣房餐厅吃饭，而同时他却敦促加州居民避免与家人以外的人聚会。该行为立刻引起社会强烈指责，认为纽瑟姆对待疫情始终保持双重标准。由于一系列荒唐行为以及指令，目前已有120万人签署请愿书要求罢免他。而他此次顶风玩火，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外界对其个人动机的质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罢免运动的支持者们质疑纽瑟姆在病例数仍然很高，人们对病毒的新变种越来越担心的情况下取消居家令的动机。华尔街日报则报道，纽瑟姆应对疫情的做法令人失望，他有可能成为该州历史上第二位被罢免的州长。前圣迭戈市长凯文·福尔科纳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加州人正在受到伤害，州长在领导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
我们今天再次看到，他政策的目的是转移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不是基于常识和科学。这就是为什么加州有这么多人感到失望。我想加州人民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州长，这种呼声也与日俱增。
加州的疫情及其应对之举在美国颇具代表性。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月25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524万例，死亡超过42万例， 由于疫情持续严峻，美国医疗系统压力日增，目前救护车响应时间、患者就诊等候时间均大幅拉长，不仅对新冠肺炎患者，对其他疾病患者也造成了极大影响。而另一方面，变异新冠病毒的出现给美国人带来了新的恐惧。美国明尼苏达州官员25日证实，当地一名居民从巴西旅行归来后不久被确诊感染 P1 变种新冠病毒，成为美国报告的第一例 P1 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P1 病毒是美国疾控中心密切关注的四种变种病毒之一。美国疾控中心表示，该变异病毒带有某种突变模式，会使病毒更容易传播。另据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家沙曼估计，全美可能已有超过1亿人感染，远比官方公布的2500多万高得多。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模型也显示，由于美国疫情已不受控制地蔓延了很长时间，即使有数百万计的美国民众接种疫苗，短期内仍然无法遏制疫情传播。拜登政府新冠疫情应对小组联合主席大卫·凯斯勒博士25日进一步表示，美国疫苗接种速度缓慢，供不应求，大部分美国人无法在4月或5月前接种，或许要等到下一个冬天来临之前。拜登上任伊始就拿出一项应对疫情的国家战略，并签署多项与抗疫相关的行政命令，其中第一项命令就是百日口罩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认为，美国当前的头号任务就是控制疫情，否则一切将无从谈起。
对于拜登来讲，他上台以后头号任务就是控制疫情，因为对美国来讲，他目前的疫情要无法控制的话，他的经济重启等等活动都无法有效的展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接种疫苗控制疫情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它的规模太大了，因为美国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好时机。所以对于拜登来讲，如何调动物资包括疫苗的分配，如何来要求公民戴口罩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这些呢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我想对于拜登来说，这是他上台以后必须要首先处理好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处理不好，那么一切都无法谈及。
然而一边是疫情持续恶化，一边却是像加州解封这样的抗疫昏招继续出现，其中原因被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一语道破。福奇25日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视频对话会上发言时直言，分裂和政治化是美国抗疫失败的主要教训。
美国正在集中呈现的问题是，当你处在一个社会严重分裂的状态时，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就变得极其困难。当公共卫生问题变得带有政治色彩，就像戴不戴口罩成为一项政治声明，你无法想象这对整体的公共卫生信息所造成的破坏。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星北京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6号，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通过视频方式正式签署，双方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了更大的开放承诺，扩大了服务贸易最惠国待遇承诺的涵盖范围。升级议定书还显著优化了相关贸易规则，新增了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环境与贸易等四个领域的规则。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中国是新西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的签署具有更加特殊的重要意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6号表示，此次协定升级实现了中新自贸合作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基础上的提质增效，必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挖掘经贸合作潜力，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疫情形势下各自国家经济复苏和发展。
中新自贸协定升级体现了中新双方以实际行动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坚定决心。中方愿与新西兰及其他国家一道，始终支持经济全球化，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更多助力， 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新自贸协定自2008年签署生效以来，双边进出口总额从2008年的44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181亿美元，年均增长14%。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了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国。此次自贸协定成功升级，对哪些内容进行了更新，又将给中新两国人民带来怎样的开放红利？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您好，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目前中国和新西兰两国的贸易状况到底如何，双方的贸易有哪些互补性？
中国和新西兰的贸易是非常非常好的，最近几年中国一直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新西兰对中国的出口占了它整个贸易出口的大概24%，将近四分之一，然后它从中国进口呢也大概占了它的18%年纪，也就将近1/5是从中国进口的。新西兰对华出口最多的是木材、纸浆和纸等等这些东西。另外呢，新西兰是一个牧业大国，所以呢我们从新西兰进口很多奶制品，有新鲜的奶制品，这个奶酪还有奶粉这样的东西，然后这次签的协议都是使这些产品吧将来也越来越丰富，4年以后大概就零关税了。中国出口新西兰的主要还是制成品，工业制成品，还有各种各样的装备机械，还有各种各样的日用的产品，电子工业产品。因为新西兰作为一个这个农牧生产大国，它需要很多很多机械，然后中国给它出口了很多机械，所以这些领域里面的双方的合作还是比较紧密的。
那么此次签署的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与此前相比有哪些亮点呢？
这一次呢，中国做了一些许诺，就是向新西兰的投资做了更大的许诺，比如说新西兰在航空、旅游、教育、医疗方面，他们可以在中国做更大的投资。反过来，新西兰也是，因为这种双方的嘛，是对等的，所以他对中国来说，对中国去新西兰投资，他也放宽了一些审查，他在这方面也变得更加容易了。中方在这个全面经济伙伴协议的这个基础上面，对新西兰的企业，更加开放了。也就是说这个在服务业方面，新西兰在航空、教育、医疗、金融方面，如果新西兰想进入中国市场的话，那我们对它是完全开放的。新西兰政府决定要欢迎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老师吧去他那儿教学教中文。中国游客对于新西兰的旅游业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环。
那么您觉得这次双方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对于两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企业都有哪些利好呢？
我觉得这个总体来讲，它表示了中国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间是会越来越开放，中国的市场会向其他的国家门开的越来越大，门槛会越来越低。我觉得这主要是有一个象征意义。中国和新西兰在这个时候签订这个协议呢，更进一步表明了欢迎大家来中国投资，欢迎大家在这个地方搞一个零关税的这个完全是没有障碍的一种那个产业链集合地区。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一旦这个事情完成了，整个这个东亚地区会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一个产业链地区和自由贸易区。对于新西兰来说，这个这样的自由贸易对他们是欣欣鼓舞，因为确实是能够帮助他很大。因为现在整个那个世界经济都不太景气，缺少投资的情况下，我们搞了这么一个这个自贸区的话，未来会大大促进这个双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来往。对新西兰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更廉价的得到新西兰的特别好的各种各样的产品，特别是农产品。
好的，感谢丁一凡先生的分析点评。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来关注东地中海局势。25号，就在希腊和土耳其时隔近5年重启双方间的探索性会谈之时，法国国防部长帕利到访希腊，受到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的接见，并与希腊国防部长帕纳约托普洛斯签署了两国间采购18架阵风战机的军购协议。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严伟。严伟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法国国防部长帕利访问希腊的情况。
好的，法国国防部长帕利25号出访希腊，希腊国防部长帕纳约托普洛斯在国防部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帕利到访。双方举行会谈后签署了两国间关于采购18架阵风战机的军购协议，并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此后帕利还受到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的接见。米佐塔基斯表示，加强国防事业是希腊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购买法国的阵风战机是希腊武装部队更新装备计划的一部分。他还强调，这是希腊空军第三次从法国购买武器装备，阵风战机的前辈已经在爱琴海的天空证明过自己的价值，这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米佐塔基斯称，军购协议的签署开启了两国之间长期军事和战略合作的新篇章。法国国防部长帕利表示，近来法国和希腊之间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法国希望为保护欧盟同胞和欧洲安全做出贡献。希腊国防部长帕纳约托普洛斯则表示，法国向希腊提供阵风战机是双边防务合作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希腊和法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购买法国战机突出了希法关系的战略特征，以及面对挑战和威胁时法国对希腊的坚定支持。主持人，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军购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及法国和希腊还将进行哪些军事安全合作。
此次帕利访问希腊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与希腊签署了18架阵风战机的军购协议。根据这份总额为25亿欧元的协议，希腊将从法国购买6架全新阵风战机和12架二手阵风战机。自2021年7月开始，希腊每月将从法国空军库存中接收1架二手阵风战机，为期6个月。6架全新战机将于2022年春交付，最后6架二手战机将在2023年初交付完毕。希腊政府发言人塔兰提利斯25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腊方面将很快派出一批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师前往法国接受培训。此外，法国防长帕利在协议签署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法国还将在不久后向希腊提交更新其护卫舰的建议。法国航空母舰戴高乐号将在2月底在希腊护卫舰的陪同下前往东地中海。双方还将开展多次联合军演，其中4月份就计划进行2次联合军演。主持人，
好，感谢严伟。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1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国际社会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意大利总理孔特26号在内阁会议上宣布辞职，之后向总统马塔雷拉递交了辞呈。马塔雷拉将与意大利各政党领袖磋商，以求组成在议会占多数席位的执政联盟。如果磋商失败，马塔雷拉有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鸿渐认为，孔特递交辞呈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那他这样以退为进呢，就是他退出来，然后得到总统授权的重新组阁，这样呢，一方面呢能够解决掉就是轮值退出，内阁带来的这种动荡，而且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之前少的那5票找回来，那这样就可以确保他预算案能够落实，然后政府能够保持稳定。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6号再次呼吁更公平的分配新冠疫苗。他说，在较富裕的国家继续推进其免疫接种计划的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只能观望和等待，而支持疫苗公平分配，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
美国国会参议院26号以78票赞成、2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批准安东尼·布林肯出任国务卿。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7号凌晨，意大利杯四分之一决赛展开一场较量，国际米兰主场2-1逆转战胜 AC 米兰晋级四强，伊布帮助 AC 米兰打破僵局，他随后累计得到两张黄牌，被红牌罚下，卢卡库点球扳平比分。比赛结束前，埃里克森直接任意球破门，上演绝杀。
北京时间27号凌晨，英超联赛第20轮展开了多场较量，曼城客场5-0大胜西布朗，积分反超曼联，排名升至积分榜首位。其他比赛，纽卡斯尔联主场1-2不敌利兹联，西汉姆联客场3-2取胜水晶宫。
好，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宇和家军将带您关注。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
习近平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通电话。
去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工业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